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有不少弟兄姊妹在罗罗岛参加灵命进修营，巴布的神也一样与他们同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的爱，吸引了众人来到你面前。哦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过去几个礼拜几星期在那个有阴雨的日子，我们心渴望见到那美丽的太阳。哦主，我们心渴想你，渴望你。巴不得今天早上你再一次以你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哦天父，我们在这里也纪念到我们当中或许有病痛，或许碰到困难，今天不能在我们当中的，但是主，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你看到他们，他们在或许在病榻上，或许在不同的地方，主，他们要一样来敬拜你，求主你也一样与他们同在。我们就把底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记得大概两个月前，张伯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个布道会。那么我们教会的刊物新版的同工早先就约定好要采访他，到礼拜六晚上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所以新版的同工们就想说一上车以后马上就开始采访他。没有想到张伯利牧师一上车，他马上把手机打开开始打电话。哇，因为是礼拜六晚上，他心里关心隔天他们自己教会的崇拜，他需要交代一些事情，一路上就这样交代。所以我们新版的同工心里就有点着急，因为已经太晚了，怕回到旅店里头要采访他太晚了不好，会影响隔天主日他要证道。但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心里也受到很大的感动，因为看到这位牧者，他虽然在外面布道，但他心里也是顾念他所圈养的、所牧养的羊群们。我听了心里也是有同样的感动，看到牧者的心肠。但是我同时也想到我们教会服事的弟兄姊妹，几乎每个早上，我们一向讲台这个麦克风还有一些东西都准备好，我们也看到负责交通、负责接送的车子一步一步开进来，还有楼下主路学在服事的弟兄姊妹，还有在厨房里头准备中午为我们准备饭食的弟兄姊妹，他们一样在服事。我想到以后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这样忠心的摆上我们主日早上才可以专心的来到这里敬拜神。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敬拜他，那么耶稣他就用生命记神的一句话来抵挡魔鬼，他说要敬拜主你的神，但要服侍他。一个敬拜神的人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敬拜与服侍实在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呼说主啊主啊，既然我们称呼他为主，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仆人来服侍主人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们口里说主啊主啊却没有服侍神的话，这是就像圣经里头提醒我的，那口里说主啊主啊不一定都能够见神的国。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3:8-13是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怎么样来拣选合神心意的人。他好像为提摩太画了一幅图画，这个执事的画像，要提摩太按图索骥去寻找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执事的画像本来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的题目，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一直就心里有一点感动，然后在准备在思想在读经的时候也看到，其实执事这两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头，它的名词就是侍者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那么用这动词呢，就是 管理饭食服侍的意思。那么马太福音二十章里头 有一段记载，他提到约翰的母亲向耶稣提出一个请求，就是要耶稣有朝一日真的做主做王的时候，要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换句话说，一个坐左丞相，一个坐右丞相。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其中用人仆人就是执事当名词的原意。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中，有一段记载到耶路撒冷教会，当年他们从当中选出了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不少解经学家都认为这是教会执事的起源，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让会众之中说希利尼话的寡妇们三餐都得到照顾。因为很显然，这些在希腊文化里头长大的寡妇们，是被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所偏待的。在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中有一个传统，就是为了要照顾在社区里头，在他们会众当中一日三餐有需要的家庭，他们一个星期会有两次派人到市场上或者到住宅区里头去收取食物。那么收取好以后，就把它放在篮子里头，或者是放在坛子里头。那么放在篮子里头的比较多，可以供一个礼拜的生活上的饭食。盘子就比较小，通常是做来有当天有急需的。那么这些被选出来的七位，他们收了以后还要分类，然后分送。这整个过程看起来管理饭食好像还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如果想象当年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会众，据估计差不多已经有10000人。那么如果说讲希腊化的这些家庭比较少，有三分之一的话，大概也有三千个家庭。那么如果三千个家庭当中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他们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的话，也有300个人。这300个人，然后再加上本来他们讲希伯来话的人，加起来大概也有1000个家庭需要照顾。所以这个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不好好管理好，让这些寡妇们受到照顾的话，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头提到会众当中有怨言，就会引起纷争，也影响整个福音的传播。所以他们需要选出七位有好名声、办事公正可靠、然后智慧充足、知道怎么样来分配、圣灵充满、也知道怎么样管理饭食、知道这是服侍寡妇也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头也记载，彼得的岳母他生了热病，被耶稣医治以后，他就马上起来为他和他的门徒们侍候饭食。还有约翰福音12章和路加福音10章都提到马大侍候。这原文所用的字眼都是只是这个原文动词都是直接与管理饭食有关系的。所以执事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侍者，是仆人，用来做动词的时候，那如果用作动词的时候就是管理饭食。所以我经过这个思想以后，我就把今天的题目当成侍者的画像。那么在新约中有好几次提到执事，也是指在教会当中一般的服事。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自己是新约的执事，他在哥罗西里头也提到说他是做教会的执事。那么上个礼拜简辉牧师在我们提到说 彼得他提到说他是与教会，他是做长老的，他与教会的长老们一同做长老。在这里保罗提到说他是做教会的执事，他也提到一位弟兄叫以巴佛，他说他为我们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又另外提到一位弟兄叫推基古，说他是中心的执事，和他一同做主的仆人。另外保罗在罗马书里头也提到一位姊妹叫菲比，说她是教会的执事。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接下来第四章里头，保罗也提到提摩太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头记载到说，有一天耶稣在会堂里念完以赛亚书，他就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从这些经文中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广义上来讲，我们在教会中所有的服事都是执事。至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还有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执事，这两个地方提到执事的时候都是跟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监督辩论，这就有它 特定的含义。从上下文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段经文所提到的执事，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教会外面或者在社区里头，都是有一个代表性。它不但是一个称呼，也是一个职分。当教会里的事工需要群策群力，这些执事们就需要居中来协调处理，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被忽略或者是被重复的情形。记载到在刚刚我们提到使徒行传第六章里头，这七位执事他们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相信当年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他们不会说不顾他们当中的寡妇们，但是很显然的，这些说希腊化的寡妇们，他们的生活是被忽略的。这些说希腊化的寡妇们，也许刚刚在有希腊文化背景的地方刚刚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被忽略了。若是没有这七位执事来专心负责，十二位使徒们可能会像摩西当年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在出埃及记十八章里头记载说，他摩西一方面要当法官，一方面要当行政官，一方面还要将神的典章律例来教导这些百姓。他自己实在是疲惫不堪，不但自己疲惫不堪，连这些百姓们也疲惫不堪，因为他们的事情摩西没办法及时来处理。直到他们从百姓当中选出有才能、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出来帮助他，这样子他才能继续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从这狭义上面而言，今天各教会中的执事也是牧者们的好帮手。不但是在教会里头，在我们所在的国家社区而言，执事们也代表教会。我记得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住在跟好几位朋友住在apartment 里头。有一天我们有些事情要跟管理人员交涉，所以我们一群人一国人就一起去我们要去跟他讨论。结果去到那里，每一位就用半生不熟的英文跟他们讲了好半天。那个管理员讲了半天，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哪一件事情是应该最先处理的。到后来他就手举起来说 One only one， 你们当中主要一个人发言，不能大家都讲话。那也没办法，当时也不晓得谁来代表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再回去大家再开个紧急会议。然后我们就推派一位代表综合大家的意见以后，那再回去跟他交涉，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么这位代表 他不但英语讲得比较好，主要就是大家能够信得过他，大家相信他，我们知道他不会把我们给出卖掉，所以他的品格是我们所能够信任的。所以执事的在所有的执事条件当中我们可以说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提摩太三章第八节一开始就首先提到是品格上面需要端庄，所谓端庄就是态度认真稳重，进取负责任，对于所交托的事情不掉以轻心，在言行举止应对进退也有节度，待人处事也中规中矩，主要就是时常将心比心，跟与人同忧与人同苦同乐，自然而然就令人尊重端庄。我记得当布许刚刚选上总统的时候，有人就觉得他态度不够认真，他是 Texas 来的 cowboy。所以但是当911事件一发生以后，他必须要向全国的百姓跟国会有交代。那一天他要在国会发表演说，他从那个长廊慢慢走出来，有些那个电视的评论家就是说，他今天走的步伐跟神情都很严肃稳重，不像从前一样。果然他一开始讲话，他的语气与内容就是令人感受到他已经体会到百姓所交托给他的重责大任，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端庄稳重，是一个已经被 transform 已经被改变的一个人，他体会到他自己身上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是要凡事忠心，虽然凡事忠心是出现在第十一节的末了，好像是针对姊妹而言，但是我们从同一节经文里的有一句话说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我们就知道他是所有执事们所应具备的品格。凡事忠心就是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忠心，都不能不轻诺寡信，而要尽力而行，而且要有所交代。彼此有所交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这是执事们服事非常重要的品格。我记得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家常常有父亲的比较年轻的同事或者他部属刚刚结婚有小孩来到我们当中，那有时候他看到这些年轻刚刚爸爸的跟小孩子讲话，就有时候小孩子要什么他就好好好给你给你。我记得我父亲会常常提醒这些年轻的爸爸说，你们对小孩子答应的事一定不可忘记，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相信一个人若不忘记对小孩子的承诺，他一定会遵守对同工对弟兄姊妹对神的承诺，而能凡事忠心，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在品格方面，保罗在消极方面也有所提醒。我们大家注意看，在短短的六节经文当中，他一共提到四个不字，其中有两个是提到舌头上面的不，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都是有关言语方面的。在雅各书上说，我们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又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是不应当的。一口两舌这句话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很想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我可没有看过一个人真的一个舌头里头一个口里头有两个舌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直到有一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一面照例做我的运动一面就打开电视听听那一天的晚间新闻。可是那天大概正好有小孩子到我们家来，那个 channel 是 set 在不同的频道上面，一打开这个动物世界的节目在介绍各个不同的动物。 所以我一看我就回头跟我太太说，哎，也许动物里头是有一口两舌的动物，没有想到话没讲完，电视上就出现 一条爬虫在地上爬，翘手扬昂首这样爬，不然间他舌头一吐，哎，他口一开舌头一吐，你看哇，真的舌尖上面有两片舌头，大家猜猜看 是什么动物？蛇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从前不知道，所以我就想到伊甸园里头那条蛇，在那条蛇可真是一口两舌，他先对亚当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来肯定来否定神曾经有过吩咐，然后他接下来又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知道善恶。他又用这一句话来肯定神确实曾经有所吩咐，他一边否定神的吩咐，一边肯定神的吩咐，但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呢，他又同时将神的吩咐完全就扭曲了，一口两舌，他以假为真，以真为假，真真假假就产生混淆，人就失去了与神在伊甸园里同行那么亲密的关系，罪从此就进入人的心里，而这化身为蛇的撒旦也受到永远的咒诅。我们在教会服事常常需要跟弟兄姊妹同工，有所交谈，有所来往，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探访慕道的朋友们，或许由于背景不同，年龄不一，或者对神的话语的体验不完全一样，有时候对同一件事或许也许就用需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来解释，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人能够了解真相啊，明白真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一口两舌啊，在张家说的是一回事，在李家说的又是一回事啊，跟与我们意见相近的人谈起来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回事，跟我们意见完全相反的人说的又是不同一回事，而这两个对比起来就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所以就会弄得真情不清啊，真理不明，有些事也许我们一时不明白或者无法解释，我们宁可谦卑诚实地说我们不明白，我们没办法解释。我们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刚刚开始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就常常有时候人家一问起来自己没办法回答，就觉得好像下不了台但是后来我才发觉神的事情有很多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明白，后来我就知道我们不能随机应变说出一些听来好像有智慧也合乎潮流但却不合圣经的教导。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三段经文提到玛利亚，当他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的反应，第一次是玛利亚怀胎的时候天使跟他说话，那么第二次是耶稣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在旷野里头听到天使跟他们谈到耶稣基督，后来他们找到耶稣就在那里告诉玛利亚他们所听到的，那么还有一次是耶稣基督12岁在圣殿中的时候他自己提到他自己应当以神的家为念，这些事情让玛利亚听起来以后他都没有去告诉别人，圣经提到说他把这一些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为什么不说他只是存在心里呢？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因为他还不明白，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 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去的话啊，很难追回来。即使可以追回来的话，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就永远没办法挽回了。所以我们没有定准的不能说，我们更不能一口两舌，前后不一。那么如果说一口两舌，有些时候可能是出于无心，但是呢，说谗言的可能就是明知故犯。什么叫谗言？谗言就是具有毁谤性的谣言。什么是谣言？我们都知道，谣言就是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没有经过证实的传言。我们都知道，一句话经过传播以后，很有可能失去它本来的意思。如果再断章取义或者过分渲染，它的结果就很难想象。我记得从前在当兵的时候，我们需要受基本训练，有一项基本训练是晚间出操，在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需要出去学习怎么样学习突击的果效。有一个晚上，我们一排就出去，那么快要到敌人假想的敌人阵地之前，因为是在晚上，没办法大声发号施令，那么在晚上要打手势用手语也没办法，所以就只好从排头有什么新的命令就一句一句话传下来。所以这一次那个排长他就传下来，他这么传下来一句话说，50步后匍匐前进，一个一个传下去，50步后匍匐前进。结果传到后来一排三班，每一班的动作都不一样，第一班走了5步他就开始匍匐前进，他5跟10那个10没听到，第二班走了10步他开始匍匐前进，他5没听到，那么第三班他到50步以后还是照样勇往直前。这是传报，也许我们在做团体游戏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游戏。所以可见传言要保持它原来的意思是何等的不容易，没有事实根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谣言处理起来实在是不容易。我们的神对谗言他是深恶痛绝的。在民数记12章里头记载到，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暗，他们因为妒忌摩西，就在以色列民当中说毁谤他的话，结果神非常愤怒，对他们两个人发怒而去。当时如果没有摩西为他们求情的话，这米利暗全身长了大麻风，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吩咐说，不可说谗言，不但不可做始作庸者，也不可以以讹传讹。我们有什么批评的话，我们直接找当事人讲，一切当以使人得造就，让神得荣耀为主。那么如果我们受到批评，我们要好好思想，在神面前有责而改之，无责而免之。使徒保罗不但吩咐提摩太要注意他所要拣选的执事同工在品格上端庄，凡事忠心，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他也提到灵命上他们必须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从存跟固守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清洁的良心跟真道的奥秘都是本来就有的，如果本来就没有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存的，也没有什么好固守的。什么是清洁的心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5节里头写着说，神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爱是神公义的另一面，它与公义相辅相成，也是我们服事的动机。 唯有从清洁的心、良心所发出来的爱才是真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就是出于神的大爱。这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也唯有靠这宝血时时的洁净，我们才能存清洁的良心，行出爱来，然后才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真道的奥秘我们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神秘，这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个绝对不是加尔文派或者亚米念派的神学观，这个也不是灾前背题灾后背题，都完全没有关系。真道就是福音的真理，福音就是完全无辜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世上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三天以后又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真理会是一个奥秘呢？因为这个真理在从前的世代虽然有先知预言，世人不明白，也无法领受。我们在耶稣降生以后的世人还是没办法明白。我们看到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三年多的日子与他同进同出，但是到耶稣被抓被捕被钉十字架被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第一个彼得同一个晚上有三次不认主，那么其他的门徒不是垂头丧气步履阑珊回老家重操旧业，就是灰心丧胆把自己关在阁楼上，是一副功亏一篑大势去矣，也是风声鹤唳鹤唳草木皆兵的景象。他们直到看见复活的耶稣，这真道的奥秘才被彰显出来，他们才做了180度的转变，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体会到这真道的奥秘，并且为了要固守真道的奥秘，甚至连身体被杀都在所不惜。新约时代的使徒们，他们明白真道的奥秘，并且常常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到，那七位被选出来的执事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以弗所书5:18里写着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又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当一个人的灵命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以主的话与人有团契的生活，心存感谢，口出赞美神的话，并且因为顺服神，也常常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彼此顺服。执事们在教会里办神家里的事，关于弟兄姊有关于弟兄姊妹的事，除了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之外，我们也需要有一颗清醒的头脑。所以保罗说，执事必须不好喝酒，好喝酒就是时时想喝酒，要喝酒，喝起来有时候就没有节制。虽然酒的英文也叫 spirit。那我们都知道圣灵有时候我们也称呼叫 spirit， 但是这两个 spirit 所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酒能使人乱性自大，圣灵却能够使人智慧充足，彼此顺服。在箴言第20里也提到说，酒能使人懈慢，酒能使人喧嚷，凡因酒误事的就无智慧。那么同样一本箴言书在31:3提到说，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酒在哪里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忘记律例，颠倒困苦人的是非。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说，所选出来的执事 应该不好喝酒，只是是要办神家中的事，要帮助弟兄姊妹。如果因为喝酒颠倒是非，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在对不起，在这四个步当中，其中还有一个步字，就是不贪不义之财。这句话原文的本意是不贪得，不贪得。贪这个字中国字非常有意思，我们如果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上面是个金，底下是个贝。所谓贪，就是眼睛只看到今天这个时刻的宝贝，追求今朝今夕的宝贝就是贪，却不知道今朝今夕的宝贝包括钱财、地位、权力等等，在永恒里头是如同草木和谐。我们都知道钱财本身是中性的，是善是恶完全取决于它的用途。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里就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中国人说鸟为食亡，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我不晓得各位这两个月来有没有注意到有一项新闻都是跟手指头有关系的。大概是三个月前，有一位女士她去一家连锁店的餐厅，结果她说在吃的时候发觉有一段大概一尺半的指头在她买的食物里头。哇，她就说她心里受到很大的伤害，她就开始请律师要求赔偿。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这家连锁餐厅他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后来经过调查，在他所有的连锁店里头，没有一个员工在工作的时候断过手指头，这个手指头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是这位女士她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向这个连锁餐店要求一笔钱。没有想到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后，又看到一节新闻跟指头有关系的。这一次是有个人开车到一家卖 custard， 就是冰冻的乳酪，像 ice cream 但是又不是 ice cream。 在吃的时候他以为吃到 一粒糖果怎么咬不下去，所以他就拿起来到水龙头那边洗一洗，是一节骨头，是一节指头。他第一个反应是马上把这指头放到哪里去，大家猜猜，放到冰箱里头去。我看了觉得很心里很纳闷。后来我看新闻，当冰果店的老板他知道他的员工真的指头被果汁机打断，然后知道是谁刚刚买，然后就听到说这个人吃到了手指头，他马上就因为这个人被送到医院，他就马上到这个人家里说，可不可以请你把指头还给我，因为我的员工他断了指头，医生告诉他说如果一两个钟头缝上去还有希望复原，但是这个人不要，他宁愿放在冰箱里头。这个贪财有时候真的是会让人陷在迷惑，落在网罗里。这是我们在保罗在贪财这方面有的提醒。那么我自己也是有过这一方面的试探。在差不多十年前那时候很多公司都在 merge 买来买去，那我们公司也被卖掉。3000多个人，公司后来就剩下200-300个人，那么公司就准备要关门，那么他就给我一封信说你什么时候要走都可以，我先给你一封信，你如果需要的话，需要去领救济金或怎么样的话，你随时就带着这封信就去。那一方面我也需要把所做的工作慢慢交代到另外一个地点。有一天我到麻州西部去出差，开完会 下午大概两点半钟，我说哎，两点半如果再赶回来开个三个半钟头回到家里也是已经下班时间，所以我就说好，那时候我儿子在申请，开始要申请大学，那麻州西部有个大学我觉得还不错，我说那我不妨就先帮儿子去看一看，去了以后发觉啊，这个校园非常美啊，然后后来哎，有不少家长在参观，他们学校也派人在带家长们参观，那家长们参观完以后，他就让家长们坐下来，就告诉他们学校有非常好的奖学金的制度啊，你们家的子弟如果成绩不错啊，我们学校会为他们预备奖学金。那后来我在想，哎，我太太跟我都在工作啊，申请奖学金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后来一想，哎，我身上带了一封被 lay off 的信，如果在我儿子申请的时候，我将这封信附在他的申请表上，那应该可以拿到奖学金。哇，想到这里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家里的钱一直都是我太太在想办法，我这一次想到这个好办法，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赶快要开车回来跟我太太分享。没有想到开车大概走到在二号公路上有个地方叫 Hairpin， 就是像个 U shape， 非常。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身上是带一封被 lay off 的信没错，但是我的皮包里头还有三封人家给我 offer 的信。我想到以后，我也不晓得是因为是那个 Hairpin 的关系，还是因为我想到以后，我准备在车上喝个咖啡，一下子就溅到我整个身上。我想我实在是贪财啊，不少同事他们公司关门都在找事情，我还没有找，已经有人给我三个 offer， 那我竟然还要为我儿子申请大学来贪这个钱啊！虽然那个钱是一笔很大的钱。如果是没有圣灵提醒，我真的会这样做。也许照一般人来看，有人甚至会说，也许神特别要把福气加给你，让你有更多的钱。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是需要常常求圣灵施恩怜悯帮助我们，不要在贪财的事上落在网络里头。另外，保罗在家庭生活上也有所提醒，他提到说，在婚姻里要忠贞不二，只做一个人的配偶，死而后已，并且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和儿女。我们知道管理儿女并不是仗着我们当父母的权威一天到晚 大声吆喝或者是喋喋不休来管小孩，使儿女们从小他就毫无主张，或者因而惹小孩子的气，从小就养成背叛的心理。管理儿女乃是以神的爱与公义谆谆善诱，引导他们走在正路上，到老都不偏离。好好管理着自己的家，就是指家中有条有理，使人宾至如归，庭院里也整理得干干净净，让我们的邻居路过的人他们看了就心旷神怡。好好管理自己家需要量入为出，管理自己的家不只要照顾自己家人们身体上的需要，也要照顾他们心灵上的需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是让耶稣为一家之主。如果一个人在品格上、生活上有以上这些特质，不但在教会中、在亲友同学、在社区中，就必有好名声。这好名声绝对不是虚名，乃是实实在在生活上言行与信仰一致，令人可靠，令人信任。就像使徒行传中的七位执事，众人跟使徒们可以将寡妇的生活交在他们的手中。那么保罗除了在灵面跟生活上有这样的交代以外，他还提到一点，就是说要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在第十节里他说，这等人就是在品格、在灵命、在生活上都已经有这些美好的特质的人，要先受试验。换句话说，就是要接受时间和环境的考验。试验 的意思就是 要试一试，然后再验证。这是我们一般在服事上，我们说哎呀，我们为神服事就好，为什么还要受试验，为什么还要我们当这个当那个。那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当初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他要先受洗，要受洗。在耶稣受洗不但是与那时候的百姓能够认同，他也认同施洗约翰他所传的悔改之道。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他也受过试炼，他也受过试炼，受到撒旦与食物以他的地位他的权力这一方面的试验。那我们说试验，其实英文圣经里头有时候说试验就是 test 或者 proof， 一方面要试，一方面要验证。我们都知道我们当中也许很多人在公司里头做 quality control 品格管制，或者我们知道市场上有很多药物要出来的时候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试验，虽然这些产品他们是完全按照规格制造出来的，但是还是需要经过时间，还要经过环境的考验。经过这样试验呢，出来的产品有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都还会出状况，更别论说没有经过试验的产品，有时候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中国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知人心”，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又有一句话叫真金不怕火，他真金不怕火就是他已经受过试炼，这个金属里头所有这些渣滓都已经除掉了。旧约当中有很多受过试炼神的仆人，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出卖为奴，后来虽然在法老王护卫长里头当管家，他仍旧需要抗拒他祖母的引诱而被下监，但是他入后终于能够成为有智慧有度量的埃及宰相。摩西的一生前四十年在皇宫当中养尊处优，后四十年却逃亡在旷野里牧羊，风吹雨淋居无定所，后来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期间他还是需要受到他哥哥还有姐姐的毁谤。还有新约中的彼得、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几度被下监，他们日后终能忠心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外的地方。刚刚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除了他受试炼，我们他在受试炼所受到的验证是什么，就是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经里头说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然后天上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这施洗约翰一看就知道这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后来耶稣基督也在科西马尼园受到试炼，他两个亲爱的门徒贴身门徒要在那里跟他一起祷告，但是他们都困了都睡了。圣经上提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到一个地步，汗如雪点滴在地上，后来他就顺服神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断气之前还要受讥笑说自己无法拯救自己，没办法跳下来，怎么能够救得了别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他顺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试炼。在他复活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他仍然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了鞭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复活我们才能够恢复与神本来应该有的关系。受死无可指责，并不是说我们在受试验时不会出错，就像很多产品受过一些 QA test 就是要让它更完全，而是在有了错以后是不是我们能够痛定思痛， 求神赦免悔改，重新再一次被神塑造，重新出发。圣经里头提到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主耶稣基督深知门徒的个性和他的心怀意念，他知道彼得会跌倒到一个地步会不认主，但是他却鼓励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受试炼中无可指责，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从失败中学习神要我们学的工作的功课，不失去信心，并且能够回头坚固我们的弟兄，一起谦卑的来服侍神。如果没有经过试炼，我们就没有机会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完全，也因而无法学习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谦卑仰望的功课。如果一个人平常万事亨通，事事如意，我们大半会忘记这是弟兄姊妹合作的结果，也是神特别的恩典。我常常喜欢说，自己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会跟神 呼求说 Why me? Why me? 为什么我碰到这个困难？但是我好好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在一切万事如意，什么都平安无事的时候，向神问说 Why me? Why me? 我们很少这样子。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好处，碰到困难，我们学习就可以不怨天尤人，甚至失去信心，半途而废。也唯有在试炼当中，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自己在品格、灵命与生活上的不完全，才能够在学习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箴言里头有句话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的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这是神的应许，但是神要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来熬炼我们，试炼我们。一个执事如果善于服侍，他在个人方面就可以臻于美好的地步，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所谓美好的地步，就是蒙神喜悦，得到众人的信任尊重，也成为众人的激励跟榜样。更重要的是，当审判的时候，站在神面前，我们会被神称赞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在教会中服事，不少事情都是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的生活跟信仰有关的。一般情形下，如果在事务上的事情就事论事，有时虽然比较难也不容易，不过只要肯花时间花心思有计划去做，加上弟兄姊妹们的扶持的协助，大概都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理。但是关于人的问题，由于大家背景不一样，尤其我们教会是非常diversified， 就是非常多元化的教会，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年龄都不一样，想法看法也会因而不同，事情有时就没有办法如愿如期的得到解决，有些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看到自己有限，仰望神，依靠神，向神求智慧，更多的爱心耐心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等候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只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无愧的良心终究会使我们无为的信心日益坚定，经过试炼的信心也会使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大有胆量。我们的信仰有把握，使我们的信仰有把握，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三到七节所记载的，这七位执事本来被选出来是要管理饭食，但是我们从新约其他书信当中，我们就看到其中的腓力、史提凡，他们到处奔走传福音。史提凡甚至为传道到一个地步，被暴众用石头活活打死。他真是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圣经没有记载到其他五位执事后来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也肯定他们的服事，因为我们从 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提到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徒从了这道。这就是当年的执事与使徒们搭配服事的果效。保罗在这几段经文里头提醒提摩太，为他所要拣选的执事们做了一幅画，将他心目中一个执事的品格、怜悯与生活写在这幅画上。我可以称他叫执事的画像，我们也称他，但是更重要的是士子的画像，因为他不只关乎教会中只有职分的执事们而已，乃是关乎每一位信徒在教会里的服事。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教会只有我们的执事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不好喝酒，只有我们的执事凡事忠心，只有我们的执事能够存清洁的心固守神的道，只有我们的执事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我们这些做执事又说谗言，又一口两舌，又好喝酒，又在真道上三心两意招钱牧师，我们的家也没有好好管理的话，我们想一想，我们神的家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家，我们的教会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在去年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跟我们在一起好几年，她要离开我们到上海去，那么教会弟兄姊妹就欢送她。我记得这位姊妹也在厨房里头服侍过，所以厨房的同工就送她一件礼物，大家猜猜看会是什么样的礼物。这位姊妹是在厨房里头跟厨房同工一同经过水火，又是热锅又是油水好几年，是一套铲子还是一套叉子？都不是，我们厨房的同工送她一条围裙。那时我看了说，哎呀，怎么这么 stingy 啊？我们姊妹要走，怎么只送给她一条围裙？但是我们的厨房同工告诉我说，我们要她一看到这条围裙就想念我们。他们又说，她也希望我们的姊妹去了上海以后，也能够在那边的教会带着这一条围裙来服侍众弟兄姊妹。我心里有一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姊妹，盼望我们各位，不但我们能够围起围裙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围裙来服侍我们的神，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哦，主，我们求你继续赐给我们有受教的心。主，不但你赐给我们有受教的心，求主你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口的舌头，好像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来跟我们所接触到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同事来分享。天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